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3篇，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的第五部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说到新耶路撒冷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门和街道。无疑的，城的本身、城墙和根基也非常要紧。然而新耶路撒冷若没有门，我们就无法进去。若没有门，这座城就一点儿也不实际，只适于展览。但因为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就非常实际。有些执事很好，然而因着这些执事没有门，也没有街道，人就无法真正进入其中。尼弟兄执事的特点就是，每逢他说到某件事情，他总是给你清楚看见进入其中的路。许多人讲论罗马5、6、7、8章，但无论他们讲了多少，却没有给你进入其中的路。反之，在尼弟兄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中，却给我们看见门和确定的路，好实行这本书所描述的。你越读这本书，就越能看见为你所提供的门。以往我虽然欣赏一些其他的执事，但至终我发现没有路可以进入所陈明的事。有那些执事的人，能将空中一个美丽的建筑指给我看，使我能赞赏，却没有提供实行的路，使我进入其中。今天在主恢复中的执事，接续尼弟兄执事的原则，我们所供应的一切，都以可实行的方式陈明出来。所以你有路可以进入执事所提供给你的。同样的，新耶路撒冷是可实行的，其实行见于门和街道。不管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这城，都有路进入其中。实行这件事，使我失去一些在主里要好亲密的朋友。有一次，我应邀请前往英国，和一位有一份显著职事的弟兄在一起。在我停留期间，这位弟兄和我有过多次的长谈，每次持续2、3个小时。我们的谈话都是关于基督身体的实行。我们都看见了基督的身体，就是神今天的见证，以及复活生命的原则。我能响应这位弟兄所看见的，他也能响应我所看见的，特别是关于主的身体。然而我们之间却有不同。我借着尼弟兄的帮助，看见了身体的实行，就有负担注重这事。但在英国与这执事有关的人，却不注重实行的一面。经过我们的长谈，至终我们明白，这位弟兄只是看见了身体，却没有实行的路去经历身体。他没有看见这一实行，也不愿意看见。我向他指明，我们不仅要有身体的意象，也要有身体的实行。关于召会的实行，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召会实际的彰显》，英文的名字就是《The Practical Expression of the Church》。为着召会的实行，虽然我失去了一些亲爱的朋友，但路总是路。自从我到英国访问这位弟兄之后，这18年多以来，主已经表白了召会的实行。现在我们就来看门。门的意义，其深奥并不亚于根基的意义。领悟这12个门的意义是极重要的事。首先我们看四边各有3个门。启示录21章第13节启示，新耶路撒冷的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所以城是四方的，每边 各有三个门，东边在前，向着日出的荣耀列为第一，北边在上列为第二，南边在下列为第三，西边在后列为第四。四边的门向着地的四方，表征圣城的入口，对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便利的。这里可以比较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里，河流也是分为四道。每边的三个门表征三一神，就是父子灵一同做工，将人带进圣城。这是路加十五章里的三个比喻所指明的，也是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的话所含示的。路加福音十五章中的三个比喻说到牧人和失迷的羊，妇人和失落的钱币，以及父亲和回家的浪子。牧人是指子，父亲当然是指父神，妇人表征纳灵。为了将罪人带回父家，需要做牧人的子领回失迷的羊，需要纳灵光照人心叫他们悔改，还需要父接纳回家且悔改的浪子。所以三一神是新耶路撒冷的入口。三一神做工，将人带进圣城，这事实也含示于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里主的话。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就是进到圣城里，因此父子圣灵就是城每边的三门。这三门并不是各自在三边，乃是在四边的每一边各有三门，任何一边的门和其他三边的门完全一样。这指明三一神对全地四方的人都是便利的。这三个门指明三一神来临到我们，带我们进入他永远的经纶。神格里的三者父子灵在神的经纶里出来临到我们，且将我们带回到他的经纶。新约里有很多经节说到三一神，例如在以弗所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说，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在这些经节里，我们看见父、灵和基督，就是子。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也揭示三一神，那里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在这节里，神格的三是为着他的分次、出来和进入，就是为着他的扩展和我们的进入。全本圣经里首次提到人的时候，说到人与三一神的关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在这节里的我们是指三一神，所以在首次提起人的经节里，就引指神是三一的。神若不是三一的，就不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并且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但因着神是三一的，他就能进到人里面。父是源头，子是流道，圣灵是水流，这样三一神就进入我们里面。四边各有三门，构成十二这个数字，这也含是三一神与受造之人的调和。四这数字表征受造之物，三这个数字当然表征三一神。十二这数字不是指三加四，乃是指乘法， 就是三乘四，指明三一神将他自己与受造的人调和，产生了一个复合品。二十一节还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我们已经看见，金表征神圣的性情，宝石表征借着纳灵变化的工作所产生的东西，珍珠的意义可以从珍珠产生的方式来看见。珍珠是产自死水中的蚌，当蚌被沙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来包裹沙粒，使其成为宝贵的珍珠。这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就分泌他的生命来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彰显。我们必须赞赏神的智慧，在他的创造里，几乎每样东西都说明他经纶的一方面。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用了自然界的许多东西做比喻，光、麦子、食物，甚至产生珍珠的蚌，都是比喻。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我们死亡的光景里，并且生活在其中，因着生活在死水里，他被我们所伤，我们伤了他之后，留在他的伤口旁。这就是说，我们悔改，相信他，并且接受他。我们何等深刻的珍赏他被钉的时候所受的创伤，我们留在他的伤口旁，他就分泌他复活生命的生命之液，这生命的汁液包裹我们，至终将我们变化成珍珠。借着留在基督的伤处，我们就得着他的生命，蒙了重生。我们重生之后留在那里，也就被变化成为珍珠。圣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这表征借着那胜过死亡并分泌生命的基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这符合那由以色列所代表并由看守的天使所观看的律法的要求，所以珍珠是城的入口。你如何进入新耶路撒冷呢？是爬墙吗？这不可能，因为墙太高了。进入新耶路撒冷唯一的路，就是通过珍珠门，通过由基督得胜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所构成的门。赞美主，我们都是这样进了新耶路撒冷。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珍赏他的死，并且我们喜欢留在他的伤处，我们立刻就得着生命的分泌，这分泌重生了我们，现今正在变化我们。借着我们对基督之死与复活的经历，我们经过了珍珠门，现今就在城里。哈利路亚！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这表征城的进入是唯一且依次永远的。这就是说，唯有凭着基督得胜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接着一次永远的重生，才能进入城里。城的十二个门上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这里，以色列代表旧约的律法，指明新耶路撒冷的门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并观看，以保证圣城一切的交通进出都合乎神律法的要求，所以这城所有的交通都是照着神的律法。使徒代表恩典，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代表律法。十二个门是照着律法产生的，基督照着律法为我们的罪死了， 并且就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也是为着成全律法，甚至我们的悔改也是照着律法，因为我们悔改是由于我们违背了律法，并且我们照着律法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在基督的死和我们的悔改认罪上，律法是基本的因素。这就是说，十二个珍珠门是绝对照着律法，并且已经成就了律法的要求。我们进入圣城，并没有破坏律法，反而是照着律法，甚至是成就律法。我们的进程成就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换句话说，我们是照着律法进入新耶路撒冷的。我们的进程完全是合法的，因为基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完全成就了律法的要求，这件事是相当深的。因为我们经过珍珠门进入新耶路撒冷必须照着律法，所以我们都必须悔改认罪，说，哦，主耶稣，你不仅为我的罪死了，你也为我死了。主，我承认我有罪，我犯了许多的罪，我只配死。主啊，我何等感谢你替我死。这样的悔改和认罪成就了律法的要求，且使我们的进程合法。十二节的中间说，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城的十二个门是为了交通进出的，十二是神行政中绝对完全并永远完整的数字，因此十二个门指明为着神的行政，新耶路撒冷的交通是绝对完全且永远完整的。十二节告诉我们，城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些承受救恩并且有份于新耶路撒冷永远之福的人效力。当然，新耶路撒冷是新天新地的中心，这些天使要为我们的产业看门，我们却要享受神永远经纶里丰富的产业，这一切都包含在十二这个数字的意义里。十二个门上的天使观看进城之人的享受。在路加十五章十节，主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每当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就喜乐。当你悔改接受主的时候，你曾通报天使这个事实吗？当然没有。早在你得救之前，天使就一直在观看你，他们知道你是蒙神拣选和预定，就是预先标出来的人，所以你的顽梗，也许你花了超过15或20年才悔改，但在你悔改并且呼求主耶稣的名那天，观看你的天使就欢乐了。你的天使可能说，25年多来我一直观看的人终于悔改了，哈利路亚。那些照着律法观看我们的天使要看我们是否真的向神悔改认罪，以及是否照着以色列的律法进入圣城。以色列人代表律法，而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是守门的，天使先是在门上观看我们如何悔改，在我们悔改进入新耶路撒冷之后，天使就成了我们的仆役。我们是宇宙的继承者，所有人，天使是我们的仆役。照着巴勒斯坦地犹太人古时的习俗，仆人很关切继承人承受他们的业分和产业。同样的，我们富家的仆人天使也是非常关切我们的产业以及继承人的失丧和堕落， 所以守门的天使等着我们回来。他们看见我们回来就欢乐，并且立刻开始服侍我们，欢欢喜喜地帮助悔改的继承人承受合法的产业。有这个关于天使的简短说明，我们再次看见要领会启示录的任何一点都必须追溯这件事在全本圣经里的发展。诗篇34篇第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按照这节，天使甚至在我们四围安营以保护我们。许多个夜晚我说，主啊，运用你的权柄差遣一营的天使来保护我的屋子。特别当我旅行在外，夜宿于旅馆的顶楼房间的时候，就这样祷告。想到有起火的可能，我就求主差遣天使在我四围安营。天使的确是神产业合法真正继承人的仆役。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城墙将城从列国中分别出来，但城门向着列国乃是一直敞开的。现在我们来看街道。21节说，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门是为了进城，街道是为了日常的生活行动。进城是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在城中日常的生活行动乃是照着由纯金街道所表征的神的神圣性情。接着重生的进入，圣徒日常的生活行动必须是在神神圣性情的道路中。神圣的性情乃是他们的道路。圣经和人天然的观念是不同的。按照人的观念，我们是先走在街道上，然后进门。但在圣经里，我们是先进门，然后才走在街道上。天主教告诉人，必须先做工，才能得着救恩。这思想是鬼魔的。在神的经纶里，我们是先得着救恩，然后做工。我们先进入恩典，然后行在恩典中。绝不要以为靠着行动或工作，之中你就会有资格得着恩典。不，恩典是白白的。你靠着神的恩由门进入之后，就要开始行走，并且需要走很长的路。从门到金山顶端神宝座那里是一段很长的路。请想想看，新耶路撒冷这座金山高12000斯泰迪亚，也就是1360多英里。不仅如此，这纯金的街道是螺旋形的，这使道路又长了许多。然而除了走在这条街道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已经在这街道上走了51年多，现在还在途中。虽然我切望走得快一些，但有时候弟兄们拖我回去，我不得不等候他们。新耶路撒冷里的街道是唯一的，没有错综的曲径，不会走岔，不会迷路。这街道是唯一的，不管你从哪个门进城，都会发现自己在同样的街道上。在新耶路撒冷里，没有什么浸信会街、长老会街、卫理会街或路德会街。新耶路撒冷里的街道也与任何主义都没有关系。这街道是神的神圣性情，在这神圣的性情里，我们乃是一。21节说，城的街道是纯金的。我们已经看见金表征神圣的性情。我们得救并且进入新耶路撒冷之后，就必须走在神圣的性情这条道路上。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的道路， 也是我们的力量。嘉定一位姊妹对我说，李弟兄，我爱主，我也要住在新耶路撒冷里，你能否告诉我，我该穿什么式样的衣服，梳什么式样的发型呢？我要回答这位姊妹说，她应当照着她里面神圣的性情选择衣服和头发的样式。她衣服的式样、颜色、质料和设计都该照着里面神圣的金子。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道路，我们都必须照着走。今天我们的路不是规条，乃是神圣的性情。你里面不是有金的性情吗？那么就照着走。既然你有神圣的生命同神圣的性情，为什么不行在其上呢？你说话是照着神圣的性情，还是照着你泥土的人性呢？愿我们都看见，今天神的性情是我们的街道。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行在神圣的性情里。许多领头的弟兄能见证，我不告诉人该做什么，我乃是鼓励他们照着里面神圣的性情而行。因为神圣的性情是我们纯金的街道，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就不需要规条。街道本身就是我们的规律，因为没有什么比街道更规律人。每个开车的人都自然地受所行街道的规律。在新耶路撒冷里，每个人都受着唯一街道的规律，就是受我们里面神纯金性情的规律。象征新耶路撒冷城本身及其街道的纯金，如同明镜的玻璃，这表征全城是透明的。金的街道明亮如水晶，毫无不透明之处。虽然珍珠也许不透明，但是每颗珍珠都是敞开的大门，昼夜总不关闭。新耶路撒冷的街道从神的宝座盘旋而下，达到神所有的选民，所以这街道达到每一个门，也把我们从门引到神的宝座。一条街道通达成四方的十二个门，所有蒙神救赎的人由这街道走向神宝座的时候，都走在绝对的一里面。因此在新耶路撒冷里，只有一条街道导向一个目标。启示录22章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一节启示，生命水的河流在街道当中，所以在这街道里有生命的供应。不仅如此，22章第二节还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产12样果子，每月都结出果子。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河里的生命树沿着街道长在河的两边，因此所有生命的供应都与街道有关系。我们的行动、作为、生活越照着神圣的性情，就越得着生命的供应。然而你若不在意里面神圣的性情，却照着你的口味行事，你会立刻失去生命的供应。但你若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地顾到你里面神圣的性情，你就会享受沿着纯金街道那丰富生命的供应。